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七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七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上帝自己的话。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栽种，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而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雅各在告诉我们要用属天的智慧观察诠释这个现实世界之后，他现在告诉我们该如何以这种属天的智慧来生活。如果前者可以被称为基督徒的思想的话，那后者则应该被称为基督徒的生活或者基督徒的实践。雅各告诉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一切的开始的起点是我们的内心。他把我们的内心形容成一片田地，一片农田，这在中文当中也有相似的表达。那我们中文当中经常会说心田这个概念。雅各说，上帝的话就栽种在我们的心田当中，不过这个心田会滋生很多的杂草和荆棘，而我们就像农夫一样，需要清除这些荆棘，并且浇灌领受栽种的道，直到这个道长大成熟。所以雅各告诉我们，因为栽种在我们心中的道能够拯救我们，有这样拯救的大能，所以我们应当努力的去除去心中的荆棘，来领受所栽种的道。记得在这里面，在这段经文当中，雅各提到了三种常见的荆棘。第一种是我们对上帝的道没有耐心的荆棘，那是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第二种荆棘是我们健忘的荆棘，我们忘记自己的身份，这是第22到25节。第三种荆棘是属灵虚伪的荆棘，是第26到27节。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一同来看雅各给我们提到的这三种荆棘。首先在第19节，雅各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些经文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可能你们在把这些经文贴在自己的家里的墙上或者冰箱上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人生的至理名言。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些经文常常被我们拿来抽离它的语境，错误的使用。接下来让我给你们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在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所说的。他这样说，所有的人都希望被人尊重，如何才能给人尊重呢？要倾听他们，看着他们的眼睛，倾听他们。在一场和平的对话中，你需要停止说话，然后倾听。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如何做，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上帝给了你两只耳朵，但是他只给了你一张嘴，他希望你听的次数是你说的次数的两倍。这他的解释听起来的确非常有智慧，这里面充满了很多人际交往的这种智慧。的确没错，在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会尊重别人，应该去倾听别人，而不是只是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但是呢，这样的解释与这节经文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解释任何的文本，我们都需要考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没错，最重要解释任何的文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语境。那么雅各在这里面的语境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并不很难去判断，只要再往上看一节，在第十八节里面他说到，上帝用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然后如果你再看到下面到了第二十二节，他提到雅各提到，只要你们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因为听道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怎么怎么怎么样。那回到第十九节这里面，雅各说，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再去理解第十九节。雅各说，你们快快的听，应该听的是什么呢？没错，我们快快的听的这个对象，就不是人际交往当中的交流，而是十八节里面所说的真道，也就是二十二节所说的听到的道。所以雅各在这里面所谈的，就不是我们正确的人际交往的方式，给我们一些人际交往的这些技巧。他在谈的是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听到，我们该如何正确的领受上帝向我们宣讲的话语。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接下来呢，他接下来又说我们要慢慢的说。这似乎是我们感觉到很疑惑，该如何解释慢慢的说呢？我们需要一点点的历史背景知识才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在古希腊、古罗马的世界里面，公共的演讲有着非常高的互动性。这些演讲呢，他们这些听众往往会说话打断演讲者，或者在演讲的过程当中，他们发出自己的评论，或者当他们喜欢这个演讲的时候，他们会鼓掌欢呼；当他们不喜欢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发出嘘声等等。其实如果你们有看过中国的相声表演这种艺术，尤其是最近很火的这个郭德纲这个德云社这些相声艺术表演这种观众跟观众之间的这种互动有的时候大家会嘘，对吧，会嘘这个相声表演者。这种情形就像是第一世纪的古罗马古希腊罗马这个世界当中的公共演讲的样子。其实我们在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也给我们提到了很多的证据，在使徒们讲道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有着极高的互动性的这种情形。例如在使徒行传里，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过程中，当他讲道的时候，他的听众会大声的对他说话，说那他们觉得扎心，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才能够得救，对吧？这你看到观众听众他们会说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打断彼得，然后向他提问。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保罗在雅典的亚略巴谷向希腊的哲学家们辩论，他向他们传福音对吧，在他讲到的过程当中，当他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些有一些希腊人就大声的直接打断他，他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我不要听这个了，这个你讲的这个实在是没有任何的道理。所以观众的听众的反应在这个第一世纪当中，他们会在讲到听到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说话，他们会打断，他们会产生这样的反应。听众的反应有好有坏，有的时候使徒们的讲道会给人带来反思和悔改之心，有的时候则会造成非常大的骚动。所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雅各才写道，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种高互动的讲道这种情形其实一直持续了很久。在16世纪日内瓦伟大的改教家约翰加尔文在他注释这些经文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们不冷静地听上帝对我们说话，却自以为聪明，在他对我们说话时，我们却粗鲁地打断他，因此使徒要求我们要安静，要慢慢地说。所以加尔文在当时他注释这些经文的时候，他知道这些经文不是在教我们人际交往的技巧，而是在告诉我们该如何的正确的听到。 而他注释的这段经文其实有他自己经历的这个历史背景。你能够想象到吗？这位伟大的改教家约翰加尔文在当时的日内瓦圣彼得堡大教堂里面讲到的时候，他却经常会被听众高声的打断，而且他会受到人们的嘲笑他们不喜欢他的讲道，他们会觉得他们会评论他的衣着，他们会评论他的长相，他们会嘲笑他的讲道的内容。后来这种情况被教会的牧长会得知，然后他们又与市政府这个有这样的联络，最后日内瓦禁止会众在讲道时大声的说话。可是呢，还是有人在讲道的时候制造噪音嘘声来搅扰讲道的人。当想到加尔文在当时的日内瓦遭受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不禁的非常的感谢上帝给我这样的恩典。而且我也非常的感谢你们在我讲成这样的时候，你们对我如此的恩慈，宁可在讲道中睡觉也不愿意打扰我。雅各接下来加上了另外一句话，他说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的对上帝的道的不耐烦，甚至会形成对福音真道的反感和愤怒。在使徒行传里，有多少次使徒们因着讲道而造成了骚动和暴乱，而且被听众不仅仅是谩骂，而且是被听众打。哇，真的想象一下，如果讲完一篇道，使徒们讲完一篇道之后，结果不但没有付钱，反而被听众一顿打，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这是我们的使徒吗？再想想加尔文，这是我们的伟大的改教家吗？今天在教会里面可能不会发生这样可怕的事情，但是难道今天的教会里面人们对上帝道的反应会不一样吗？其实并没有，我们可能表面上没有这么大的激烈的反应，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对上帝的道的确有反感，的确有厌恶。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教会的讲台上也已经不再去努力勇敢的宣讲福音。人们喜欢在讲台上讲一些人生的经历啊，有一些什么大家喜欢听的这些小故事啊，大家可能会讲一讲人生的哲理、生活的常识，甚至在讲台上面演一些表演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因为这些都不会让人感觉到厌恶。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在讲台上开始讲耶稣基督，开始讲他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开始讲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有罪的内心就会心生厌恶，就会心生愤怒。为什么？这就是我们有罪的本性。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最后第五章第十一节所说的，十字架的真理对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来说，本来就是让我们讨厌的，让我们感觉到被冒犯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的道告诉我们的是真相，而我们有罪的本性不愿意接受这真相。我们有罪的本性要我们做宇宙的中心，让我们不要听上帝的话，让我们自主，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自己做上帝。但是上帝的道告诉我们的真相是，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那样，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自救的，我们不是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如此的没有耐心，我们怎么会正确的领受栽种在心中的道呢？我们每天为许多的事情忙碌，我们没有时间，没有耐心给上帝。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生活本末倒置，我们把重要的事情丢弃了，我们反而去追逐那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我们丢弃了创造主，我们反而去追逐受造之物。我们抛弃了永恒，我们只寻求今生。我们厌恶永生之道，厌恶那个能够带给我们永生的 上帝的道，反而去追求虚假的道理。然而只有领受上帝栽种在我们心中的道，才有真正永恒的意义，才能带给我们永生。加尔文在评论这段圣经当中的时候，他说，当上帝如此慷慨的，如此仁慈的在福音中把自己给了我们，上帝在福音中赐给我们的不是别的，而是他自己。你应当谦卑的受教，免得你的迟钝让他不再愿意向你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今天如今还对我们说话，这就是他的恩典。最可怕的是上帝不再向我们说话，静默是上帝真正的审判。所以弟兄姐妹们，就像耶稣在地上教导我们的，有耳当听的就应当听。除了我们对上帝没有耐心的荆棘阻碍我们领受栽种的道，雅各在这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还有另外一样荆棘需要处理，就是健忘的荆棘。从第22节到第25节，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雅各在这里用镜子的比喻来形容我们的健忘。这个比喻可能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并不是很容易理解。因为作为现代人，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里，镜子是一个很平常的东西。我们在家里，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公共空间，到处都有镜子。我们只要想要看一看自己的相貌，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我们今天都知道自己长成什么样子，而且我们非常的在乎自己的形象。但是在第一世纪，镜子是非常稀有的，而且是非常昂贵的。镜子一般是由银箔或者金箔做成的，而且当时的制造工艺非常的粗糙，所以这个镜子一般不是平的，它很粗糙，上面有一些的这种角度，所以而且很模糊，看不清楚。在第一世纪生活的人，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不知道自己长成什么样子，除非你是一些贵族或者是统治阶级啊，很富有的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在家里拥有一把镜子。平民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水面的反射，可能有机会能够看到自己的样子。最早的平面镜是16世纪才发明的，是在威尼斯制造出来的。而这项技术在很长时间一直被作为军事和商业的机密而保留起来。他们不会让别人知道这个镜子到底是怎么做成的。所以我们可以明白雅各为什么要用镜子来比喻我们的健忘。因为真的第一世纪的人很少有机会去照镜子，他们很少有机会真正清楚自己长成什么样子。所以雅各提醒我们，就像我们经历到第一世纪的人经常忘记自己的相貌一样，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很容易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相貌。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是在基督里拥有按照基督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新形象。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今天是披戴着基督圣洁无瑕的义袍，所以我们才会肆意地跑到罪和私欲的那个泥潭当中去玩耍。健忘的荆棘让我们只是听到却没有行道。所以雅各给我们的解决方法是，如果我们想要除去这健忘的荆棘，我们需要用一张镜子。那张镜子就是雅各所说的全备的使人自由的律法。在第25节他提到，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上帝的话里，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上帝的律法面前，不断地提醒自己，照着上帝的律法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相貌到底应该是什么，来提醒我们我们到底应该是谁。所以你到底是谁呢？你是基督徒。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是在永恒之中就被上帝的爱所拣选的， 这意味着你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洒，而已经被赦免了。这意味着你现在今天就已经披戴了耶稣基督完美无瑕的义。这意味着现在你就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这意味着你将来要与耶稣基督一同继承永生和新天新地。这是你的身份，基督徒们。你有活出这样的身份吗？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是被上帝在永恒当中所拣选，真的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为你流出宝血，你还要继续远离那拯救你的神吗？你还要继续的远离那位为你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吗？你还要继续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只是听到，今天如果你听了这篇道，不要就是听了走了就忘记了，回到世界里就忘记了自己是谁。让我们今天把我们所听的道带回到这一周的生活当中，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如果说没有耐心的荆棘和健忘的荆棘还是比较容易除去的，那么雅各在接下来他提到的这第三种荆棘，属灵虚伪的荆棘，则更加的隐秘而且顽固。但是雅各给了我们一些帮助，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心中生发这种荆棘的时候会产生一些迹象。因为我们很容易假装外表，很容易伪装我们自己，敢让别人看起来我们是很属灵的，让别人看起来我们很虔诚，但是我们实际上内心却是远离神。所以雅各告诉我们在第26-27节告诉我们，这种属灵虚伪的荆棘发生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迹象。他总共告诉我们有三样迹象。第一样是没有被勒住的舌头，第26节。第二样是没有怜悯之心，第27节的上半部分。然后最后是沾染世俗，第27节的后半部分。并且在第二章第三章他会继续展开来谈这三样。但是他所展开的这样的次序是颠倒过来的。所以在第二节的上半部分他提到了沾染世俗是什么样。然后接下来在第二章的后面他提到了怜悯之心。然后到了第三章他提到了舌头的问题。所以雅各的书的这个结构非常有意思，它有很多的前后呼应，有很多的这种文法的这种的应用。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在后面再谈到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来仔细的展开来谈这些问题。那在今天这里面我们就也简单的来谈一下这三种属灵虚伪的荆棘产生的迹象。首先，虚假属灵的敬虔的第一个迹象是不被勒住的舌头。我们可能在表面上都看起来很虔诚，对吧？我们的祷告非常的属灵，我们经常会引用很多圣经的话。但是雅各说到，当一个人不勒住自己的舌头的时候，他的敬虔是虚假的。雅各用这个勒住这个词是形容放在马的嘴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缰绳，然后我们把它抓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当他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的舌头的时候，他是在把我们的舌头形容成一匹野马，一匹很难驾驭的野马。雅各在第三章会具体的来谈。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很少有人真的犯很严重的罪，例如像杀人的罪，但是我们却不断的在用我们的舌头在杀人。我们的毁谤，我们的传舌，我们对别人的羞辱，我们背后的这样的谗言，都是在不断的杀人。我们可能表面上表现得很敬虔，但是舌头是首先暴露我们属灵虚伪的第一个迹象，就是我们口里所出的言语。属灵虚伪的第二个迹象就是缺乏怜悯之心。雅各在这里面提到了孤儿和寡妇这两种人。当然 还有很多其他的人需要我们的怜悯，但是这两种人是在当时古罗马帝国非常典型的弱势群体。在古罗马，妇女是没有上法庭的法律地位的，她如果要提起诉讼，她必须由其他的男性来代表她，往往是她的丈夫。而如果她的丈夫死了，她的财产被别人剥夺了，她很难自己走到法律程序来把她的财产夺回来。所以寡妇是很在古罗马世界当中是很脆弱的群体。其实在今天的法治社会也是一样，当我们看到一个寡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知道她是一个很弱势的群体。同样，孤儿更是脆弱。我们知道古罗马帝国是奴隶制的社会，那奴隶的主要来源是通过战争产生的战俘。但是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的后期，战争逐渐的减少，所以战俘并不能够供应罗马帝国的奴隶的这样的生源，所以他们就把魔爪伸向了孤儿，那些被人遗弃在街头的这些孤儿，他们把他们抓过来当做奴隶。因此雅各选择这两种人作为弱势群体的代表，他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敬虔是不是我们自己内观闭门修炼，躲在暗处，然后去祷告，然后去试图追求与上帝一种神秘的经历，然后让我们好像可以产生这种超自然的这种经历，然后感觉自己很敬虔。不是的，他说真正的基督徒的敬虔是外观，是向外看的。首先向上看，让我们去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然后是向我们的旁边看，看到我们的邻舍，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雅各说，如果我们只是自顾自的去操练自己的属灵这种敬虔，然后关上门来去好像修炼一样，但是却闭塞了我们施行怜悯的心的时候，这就暴露了我们的属灵，我们的虔诚其实是虚伪的。雅各接下来最后他提到了第三样迹象，属灵虚伪的第三样迹象是沾染世俗。什么是沾染世俗？雅各在这里面说的并不是让我们把我们自己都封闭起来，然后建立一个与世隔绝的基督徒社区，好像只有基督徒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基督徒的小学，基督徒的中学，基督徒的大学，基督徒的医院，基督徒的商店，基督徒的消防站等等，所有都是基督徒，然后有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社区，从来不与非信徒交往，这样就我们就可以不沾染世俗。不是的，雅各在这里面并没有叫我们去这样做。在第二章，雅各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解释什么是沾染世俗，什么是世俗。在那里雅各提到说，教会里面有钱人进到教会里面，结果这个教会就给他尊荣的位子，然后他说啊，你坐到这个位子上来让我服侍你。然后一个穷人进到教会来，则被排挤，被羞辱，你坐到我的脚凳，你来坐下来当我的脚凳，让我来坐在你身上。有钱人来了，哇，这个是能够奉献的很多的，哇，我们一定要把他留住，给他好的头衔，给他一些很重要的地位，然后让他去讲道也好，把讲台给他这些在教会里面尊崇的位置。但是那个穷人来，好了，你去吧，你不要靠近我啊，我不要跟你讲话。这是世俗。所以沾染世俗的意思，雅各是在说，在教会里，在基督的国度里，我们没有用基督徒的价值观来对待彼此，反而用世界的世人的方式来对待彼此。我们的势力，我们的追逐名利，我们不再保持一种圣洁的、公义的、正直的价值观，而向世俗的价值观妥协，随波逐流。这是雅各所说的，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的属灵、你的虔诚都是虚伪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雅各用短短的这样几句话，很简洁的把我们心田的真实状态描写出来。我们的心田不是一块圣洁的地方， 我们的心田里长满了荆棘，长满了杂草。我们对上帝的道缺乏耐心，我们甚至厌恶上帝的道。尽管我们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还是很多的时候对上帝的道有反感，有排斥。我们尽管已经受洗了，尽管已经在世人面前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常常表面上敬虔，却在内心当中充斥着各样的世俗。这些荆棘挤住了上帝栽种的道，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反思自己，我们首先要对自己绝望。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啊，看我做的还不错，我还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不，上帝的话要让我们首先看到自己的污秽，要让看到我们自己的不洁，我们心中各样的荆棘丛生。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圣洁，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义，我们只有唯独依靠耶稣基督的义，因为他才是那位从来没有沾染世俗的人，因为他才是那位真正对上帝的道永远有耐心的人。他从来没有厌恶过他天父的话语，他永远都是那么主动的去倾听他天父对他的话，对他说的话。他永远没有忘记自己是谁，他永远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没有忘记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要成就的使命是什么。他就是努力的往那个十字架上走，他真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完成了这个使命。他也没有，他的敬虔也不是虚假的，他的敬虔是真真正正纯洁的，他是真正施怜悯的人，他是真真正正去爱他的邻舍的人。所以我们只有把我们的信心倚靠在他的身上，我们才有得救的可能。我们只有回到十字架面前，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清除我们心中的荆棘杂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圣灵的大能来更新我们，不断的重生，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叫我们能够积极的主动的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叫我们能够不断的回到上帝使人自由的律法面前来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份。叫我们不断的能够除去那些我们属灵外表的虚伪，我们才能够真正领受上帝栽种的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反思自己，让我们真的来到上帝面前，谦卑领受上帝栽种在我们心中的道，愿这拯救我们的真道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扎根发芽，真正的长大盛开。阿们。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求你再一次的将你的话语栽种在我们心中，叫我们能够真正的对你有耐心，真正的不厌恶你的话语，真正的也能够不仅仅是听到而且行道，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记得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蒙你的旨意所拣选，蒙基督的宝血所洒的这一群人。主要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除去我们属灵的虚伪，叫我们真真正正的爱慕你，爱慕我们的邻舍。求你将我们今天所听得到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